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流亡海外的香港前民主派议员许志峰在伦敦说，自己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返回家园，但呼吸的每一口自由的空气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香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台湾无法猜测中国是否以及何时会攻打台湾，但必须做好应战准备。因泼墨习近平画像而引起世人关注的董瑶琼打破沉默，称自己被剥夺基本通信自由，呼吁外界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一表决通过了《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相信该法案也将很快在参议院获得批准，然后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这一法案由于获得至少2/3议员的支持，不存在争议而进入立法快速通道。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为目前已持签证进入美国但返回香港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法案还将加快审批逃离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的难民申请，而且获批香港难民的人数不会算在美国接受难民的年度总人数之内。这一法案同时还将推动国际合作，特别是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与此同时，英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予香港居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媒体报道说，英国在今年前10个月已经发放了大约20万份此类护照，平均每分钟就有5名香港居民得到这一旅行身份证件。周一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也将从整个欧洲的角度讨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处境，以及如何对相关的中国和香港官员进行制裁。而刚刚宣布流亡的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日前抵达伦敦，无疑更扩大了欧洲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谈谈英国和欧洲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静玲你好。
志远你好。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赴欧洲丹麦访问行程结束后透过脸书宣布流亡，随后抵达英国伦敦，英国舆论对此一事的关注和反应如何呢？
是的，志远，香港前立法委员许志峰他是在到丹麦访问3天以后呢，在3日的时候透过脸书宣布流亡，并且退出了这个民主党，同时他在5日抵达伦敦的希斯洛机场，那么暂别了香港，成为香港传统泛民政派党内人士流亡海外的第一个人。他在接受这个丹麦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他的家人已经抵达伦敦了，而实际上他是在他的家人抵达伦敦以后呢，他才宣布自己流亡的，这是到目前为止英国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徐志峰他在抵达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之后呢，他受访的时候形容自己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说知道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回到香港了。他同时表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呼吸每一口自由的空气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香港。而在宣布离开香港前呢，徐志峰在丹麦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促请这个欧洲的国家要为香港示威者提供避难所。而徐志峰呢，他当然也是在流亡后呢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那也是丹麦的媒体，那他当时是透露形容这个离开香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而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居然哈有一天自己会离开香港，但是呢他表示这是为香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他也强调不会放弃作为香港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也表示他自己不会移民啊，他再三强调自己是流亡，他在这边也强调自己是流亡。而他同时也透露 安全还有家人的安全是他选择流亡的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呢，同时呢，就在他抵达伦敦不到48小时之后，我们看到了他跟他的家人在香港的银行的户头呢，受到了这个汇丰银行的户头呢，受到了冻结啊，然后又解冻。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他目前是香港那边保安局啊通缉的人物，而他的这个银行的户头遭到冻结之后又解冻，那么他在脸书上也一再的表示啊，那么他们冻结他的理由是认为说他这笔款里面可能是有他在香港募款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可能是收为己有啊，而他关于这一点呢，他这个徐志峰呢在周一的下午呢，他在这边的脸书上他就发表了一个贴文呢，他说自己啊宣布流亡也不过才数天啊，这个港共，他用港共这个字啊，港共政权继续每天的不断的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抹黑攻击，包括了他还有他家人银行的户头啊，也都不断的冻结还有骚扰他们，而警方，香港警方到今天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把他和他家人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户口冻结然后又解冻，他认为呢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儿戏，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打压哦，一个流亡议员啊，那么来这么来做他，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政治动机。当然他也谴责这个汇丰银行，他说汇丰银行整个银行体系啊，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不顾自己银行体系的一个信誉。那么他在脸书上呢还提到，他说人在流亡啊，家人在外面本来应该要尽量低调的啊，他呢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他必须要出面来指证，那么他严正要求汇丰银行要正面回应哪一项是事实，哪些是被扭曲，公开事件啊来以正视听。当然他也提到，他说经营银行啊诚信和信誉是最重要的一个资产，而这件事情呢影响的不光只是他的家人和他的资产，更是香港还有世界所有汇丰客户的信心。对于这个事件呢，那么英国香港观察的政策总监帕特森呢他也特别讲话，他说涉嫌冻结这个徐志峰的银行账目是一件完全不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他谴责汇丰银行呢 HSBC 是屈服在北京的经济的一个迫胁的一个压力之下，才用这种政治的打压手段来对付一个流亡在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那么他也呼吁英国政府应该要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反制或者制裁的作用。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舆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媒体直接的访问到徐志峰，但是普遍来讲大家关切这件事情，而英国的民众呢基本上对于在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这些民主派人士以及香港的人民逐渐失去了他们结社自由甚至于是说话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同情而且关切香港目前的症状的一个整个情况。那么至于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这个就是哪有英国海外护照的这个申请计划其实要到明年的1月31号才正式会接受，英国政府才会接受香港人的申请可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大批其实 BNO 护照已经过期的香港人已经向英国的政府提出重新这个恢复这个过期护照的这个效力的这一个申请到目前为止按照英国政府这边的统计，几乎是每一分钟就可以要这个批准申请通过5本像这样子的一个申请护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其实一般人对香港的同情，以及英国政府显然也提出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做法。
那么欧盟27国外长周一12月7号呢召开全天会议关注香港的情况，那么是否达成了什么具体的共识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欧盟27国外长是在周一，也就是7号开了一个全天的会议，那么有两项议题是跟香港有关系的，而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欧盟版的这个马格尼茨基法的这个条款啊，也就是对一些的认为违反人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符合人权的国家的人士的机构啊，个人以及机构进行制裁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也涉及到香港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其他讨论的项目里面要讨论这个香港国安法最新的一个状况，实施之后的最新的状况，而基本上呢在这两个话题里面都是跟香港有关的。那么欧版的这个马格尼茨基法呢，其实实际上是在12月2号的时候27国的驻欧盟代表会议中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协议，在今天的欧盟27国外长的会议里面呢，只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协议啊，在法律上循例通过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他今天是已经就是正式的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协议。那么对于当然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机构还有个人有一些制裁或者限制旅行的方案，那么当然还有包括像是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还有这些国家呢，其他的人也包括在内。而目前详细的一个制裁的名单以及内容呢，基本上要到明年的一月才会开始讨论。不过在今天通过的这一个欧版的马格尼茨次法里面呢，基本上他们已经就是决定，就是说最快这个法案呢将会在本月，也就是12月底以前生效。那么首批的这个制裁名单呢将会在明年的一月开始讨论。所以基本上对于欧盟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其实已经实施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以后呢，欧盟这边一直在说要不要有这样的法案哦。那么大家呢是27国的看法不一样，但是随着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变化，不光是在白俄罗斯，尤其是在中国在香港这一个，还有新疆还有西藏，那么尤其是新疆跟香港的这两个地方的变化，让欧盟27国逐渐有一定的共识。那个共识就是说真的要站起来跟整个中国政府作对呢，或者对抗欧盟，基本上知道基于它的经济上的一个利益呢，欧盟是目前会非常小心，基本上来讲也就是说会避开这么做。但是如果是针对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来进行制裁呢，将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而从我刚刚说的，从过去这一个月或者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个香港跟新疆的一个状况，目前看来欧盟27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会有太多的意义。至于说详细的制裁的个人和组织，可能还要到明年一月名单才会正式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讨论这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的一个状况。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在今年七月的时候，香港的局势的状况，也就是在香港落实港版之后呢，欧盟这边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其实一直敲不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所谓的救生艇的政策，就是要给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派人士提出，或者是主张民主派的人士，反国安法的这个人士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庇护，政治庇护，在这边是一直都争论不休，大家意见分歧而我们可以知道今天这个会议呢，基本上再一次我们看到，尤其在香港这个过去一个月的变化包括立法会的一些变化当然还有就是徐志峰他在访问丹麦的时候也提出来了，希望欧洲的国家要能够给予他们这些民主派的人士还有参加这个反国安法的人士一个政治庇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讨论这个救生艇政策欧盟要怎么来落实 那么再一次志愿，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欧盟要在这个周四还有周五举行领袖峰会，所以今天讨论的一个内容呢，基本上是大家对于这个救生艇政策会达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那个就是恐怕要扩大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的一个政治庇护，而详细的内容以及最后的这个如何拍板定案，恐怕要到这个本周五的时候才会有进一步的宣布自愿。
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从本周开始实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否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呢？
是的，英国准备在全国放入这个首批的新冠疫苗，那么并且呢是从本周二也就是8号要开始接种第一批疫苗，而英国我们知道它是抢先了全球来批准要来接种疫苗，那么其实首批的疫苗呢，这个周日已经从比利时抵达英国的这个安全地点，然后在确保这个疫苗存放在正确的温度还有质量检查后呢，目前已经向这个全国50个医院中心提供了疫苗，那么将从这个周二开始呢，由医生还有管理的疫苗中心呢，开始向这个年龄第一批对象是年龄在8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这个一些医护长照设施的员工呢，以及这个危险性较高的前线的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呢，一这个来开始重射。第一批呢，大概可以提供这个2000万人来施打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英国这里是分了这个9个不同的优先顺序来进行接种，那么有资格施打的民众呢，会收到一张疫苗接种卡，那么会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必须要再回去接种第二剂因为基本上要接种2剂，那么1剂跟2剂的时间是21天然后呢，疫苗在施打完成后的第7天可以产生效力，所以普遍来讲，目前英国政府目前是预计到明年的夏天说疫苗并不代表这个疫情的解除，尤其是英国到本周为止每天平均上有20000名以上的确诊病例。那么另外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的一点，就是英国跟欧盟目前这个所谓的脱欧的贸易协定谈判还在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前景并不乐观，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分歧还很大，如果没有协议脱欧的话，那么是会延迟这个疫苗的运输目前也是各界关切的焦点。而英国的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呢，今天是接受英国的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或许到目前为止是最重要的一样商品因此呢，他们将确保，也就是英国政府会确保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个疫苗都能够顺利的运到英国，而且甚至于不排除到时候军队可能会加入这个协助疫苗从比利时送到英国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资源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时候在大家好像都很乐观的情况下呢，提出了警告也就是要这个警告人们不要得意洋洋，不要以为疫苗的问世危机就会解除。那么 WHO 的公共卫生计划执行主任呢，特别说了，他说有疫苗并不等于零疫情而这个概念目前在英国也是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再三提示民众的。当然最后我要说的是，有一件让大家都觉得很欣慰的事情那个就是不是疫苗的本身，而是英国的媒体报道了，那就是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已经94岁了，而菲利普亲王已经99岁了。那么这两位高龄99和94岁的英国的皇室的大家长呢，他们呢也会在星期以内这数星期以内会接种这个疫苗，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都决定要根据政府的排队机制来排队，而不会抢着优先注射资源。
谢谢江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 台湾无法猜测中国是否以及何时会攻打台湾，但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他说，北京正在寻求扩大其威权国际秩序，呼吁理念相近的国家携手保护台湾，共同抵御中国的扩张。
吴钊燮12月2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他说，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合作，共同抵抗中国的扩张主义，避免台湾遭到中国入侵。他提到的合作办法包括分享情报信息，重新思考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促进台湾登上国际舞台。他说，理念相近的国家必须团结，这样才能更为强大。英国卫报12月6日星期天刊登了对吴钊燮的专访。他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以及对香港民主的镇压，都是中国试图扩大其威权秩序的证据。台湾会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吴钊燮说，如果观察中国过去几年的准备，中国确实加强了对台军事部署，强化了在台湾周边地区的军演。他说，考虑到中国可能在两年或几年后对台湾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我们必须从美国采购更多的军备。吴钊燮表示，台湾希望向国际社会和中国显示，台湾绝对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而且台湾有责任、有意志、有能力做到自我防卫。吴钊燮还提醒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伙伴，如果台湾沦为中国的猎物，就将使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大大扩充，并且严重影响全球秩序。他敦促澳大利亚等国家重新思考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且采取类似美日联合力量的做法，让中共政府面临一个更加困难的国际形势。卫报的报道说，吴钊燮表示，台湾会非常感谢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友与台湾分享情报资讯，以及用非军事方式支持台湾。台湾将持续对美国采购防卫性武器，以展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近年来，中国大幅扩充其军事能力，尤其近期不断加大扰台飞行和军演，并且对台湾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进行激烈言辞攻击。今年10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广东潮州的军事基地，引发外界关注。他要求海军陆战队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这被认为是要求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上个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备战训练要求提高中国军队战力，打赢现代化战争。习近平多次公开声称，统一台湾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甚至还给出了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在目前两岸关系跌到谷底之际，中国是否正在准备入侵台湾？台湾能否得到美军驰援？台湾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等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一个月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三次提及备战打仗，似乎正暗示中国以武力解决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选项。这是对敌手提出的威慑，还是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表示，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稍早，中国人大拟议修改国防法，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之外，增加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条件。习近平要求全军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的安全环境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共增加发展利益受损作为开战条件是何居心？习近平为何如此热衷于备战打仗？中国备战打仗的矛头指向何方？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强调备战打仗，既有对内的意思，也有对外的意思。他说，
习近平讲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这些话显然是对内的，那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再有呢，习近平好大喜功， 他想在任内打一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一仗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那毛泽东子不必言，邓小平也是。邓小平除了在内战期间打过仗，在中共高层他是一个没有元帅头衔的元帅。另外呢，他第三次复出也在越南打了一仗，因此呢也由此确立了他进一步确立他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打仗啊，他打仗立威，他那他现在都已经是政治家了，已经是思想家了，那还缺个军事家的桂冠。尽管有官媒说他已经叫他统帅了，可是你连仗都没打过，那这个统帅就名不符实嘛。所以他有个打仗的这个这么一个想法啊。另外他觉得呢，个人是如此要打仗立威，国家也要如此。一个国家你要证明你成为超级大国了啊，那么你除了你的 GDP， 除了你登上了月亮，那也需要用一种战争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有这么个意图。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势很紧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当局主动造成的。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习近平强调备战的意思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
他认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威胁多了，所以呢好像非得要打一仗不可了。没有像印度这个主动打仗的这个意图。印度方面他一直在采取缓和策略，但是在南海东海方面的势头也不强，因为跟日本之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纠结，这个你宣示主权他也宣示主权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也没有跟日本挑起武装冲突的这样的意图。但是在台海和南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背后的这个支持力量或者说反对中国的力量都是美国，这个在这两个地区加紧军事备战，包括航母的建造以及舰队的编演编训，以及这个东风各种型号导弹的试射，这些东西呢都有这个跟美国要一较高低的这样的势头在里边。所以这个准备打仗这个含义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但是这个是不是要开第一枪这不一定啊。这个因为美国方面呢也显示了这样的雄心勃勃的要压制中国这个军力增长的这样的势头，就双方都在叫板，现在是一个叫板阶段。
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之外，北京现在经常提到的是所谓发展利益不容侵犯，给自己的对外要求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北京所说的发展利益是对外扩张的表现。他说，
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个主动的对外的这么一个扩张的表现。发展利益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头装它弹性很大，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你中国崛起，你在全世界都在投射发挥你的影响力和力量。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南海，因为中共承诺不在南海岛屿搞军事化设施，那么现在结果你在那儿大搞特搞，美国反对你在那儿搞军事化设施，那你要中国你有什么理由反对美国的反对呢？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涉及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这些问题，那么呢这就叫发展利益的问题了。中共就可以解释，我们在南海诸岛搞这么些军事设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你反对这一点，你就是在反对，在侵犯我们的发展利益。那这么，我要开始打起仗来，就实出有名了。按照这个逻辑，你想，如果没有发展利益这一条，那南海问题上你自己都答应过的不搞军事化设施，别的国家反对你，因此而双方发生军事冲突，那你中国方面是实出无名的。可是你加了发展利益这一条呢，你就师出有名了，你不但不理亏了，你反而还显得理直气壮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加了这个发展利益，他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表示，还不应该过高估计习近平的对外扩张企图，至少他还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发动世界大战。他说，
中国从至少习近平这一任上看不出来有这样的意图，就是说他现在声称的还是传统上他认为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和要保家卫国守卫原来传统的中国领土，比方说南海那些岛礁， 台湾钓鱼岛，这样一些个范围内是相关联的，并没有说要像希特勒那样的扩张。至少习近平未来他的有生之年执政当中，我们不会看到，比方说习近平主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这个要占领南亚，或者说要去占领欧洲或者占领中东，不存在这么高的风险，存在着他以这个守卫自己原来固有的领土，然后呢，适度的往外扩张蔓延。比方说，他造了些人造岛，本来那些东西是礁或者下边的暗沙，他把它变成了人造岛之后，就多出来12海里，然后又多出来200海里经济区。他说这一块是我的，那么这为了守卫这个东西，他要跟别人开战。那么这个12海里也好，200海里也好，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都发生某种摩擦，这个马来西亚。发生这个摩擦之后呢，他说这块领土是我的，本来这个岛根本就不存在，是人工修起来的，然后他要去履行这个，顶多是在这些角度上会发生冲突，不存在重大的。像大家，我们不低估它是对的，但是过度高估也是有问题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美国国务院接连对一些中国公民入境美国作出限制，先是发布新规，对中共党员实施签证限制，包括将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签证的有效期缩短为单次单月。之后，国务卿蓬佩奥又在上周末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区分开来，具有威慑力，但也有分析人士说，政策也许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中共统战人员则屡屡胁迫和欺凌那些反对北京政策和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人士。蓬佩奥说，他援引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02A3C 条款，对中国和中共官员或积极参与统战部活动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这些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这意味着，除非符合豁免情形，这些人员将被拒发赴美签证。这是美国针对中共海外渗透活动采取的最新应对措施。上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新规，将中共党员及其直系家属申请赴美的商务旅游探亲签证，也就是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1个月，而且只限单次入境有效。在此之前，许多中共党员和普通中国公民一样，可以申请到10年多次赴美旅行签证。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一直在试图通过宣传、经济讹诈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认为，对中共党员的旅行限制对美国来说是亡羊补牢之举，其传递出来的信号非常具有震慑力。
这个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啊，在入境的时候啊，会被基本上被识别，这个就至关重要。他这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针对的是到美国来啊，进行执行国家意志，继续进行这个政党活动啊，这样的主要针对的是这些。
他指出，现在中共的党支部在美国的大学有活动，在美国的中国人组织当中也有党员。新的签证规定将会令这些活动得到遏制。中国约有9200万共产党员，新的签证规定或将影响 2.7 亿人的旅行，但是新规比此前报道的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计划相对温和。一名律师说，将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签证限制为单月单次有效的新规只影响新的签证申请。 美国彭和伟律师事务所的彭春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规定意味着签证持有者只能在一个月的签证有效期内入境美国一次，但是他们每次旅行仍可在美国逗留最多六个月，与十年有效期的签证相同。不过他指出，新规对需要经常往返美中之间从事商业活动或探亲的人士将造成影响。对于禁止中共统战人员入境的签证限制，彭春莹律师说，其中有豁免情形，但是豁免通常需要六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批复，往往也不容易获得。不过他认为，蓬佩奥的声明本身似乎表明，并不是所有为统战工作的人都会被自动拒发签证。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感觉为统战工作的人，如果他能表明其不是中国和中共官员或积极参与禁止活动的个人，他仍有可能获得签证。这可能意味着新的签证限制将对中国政界和商界精英造成打击，但对广大基层普通党员的影响有限。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伊表示，虽然目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比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影响要小，但仍然意义重大。
I think it is consistent with many of the action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他说，这与特朗普政府一直采取的许多行动一脉相承。那些行动旨在突出他们认为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只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了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美国将十多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逮捕中共猎狐人员和隐瞒军人身份的中国研究人员。此外，国务院还对中国官员和学生施加了其他签证限制，包括将参与大规模监控和拘押新疆维吾尔人和侵害香港自治的官员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与中国军事院校有关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移民局公布新的政策提要，表示除非有特殊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及其他集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和入籍。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要求中国的对等，因为中国公民无论他们是否是党员，到美国旅行受到的限制远少于美国人去中国旅行受到的限制。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政府在要求这种对等，尤其是今年，这是尤为重要的。我不认为新的签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共肯定会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国务院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上个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指责说，美国一些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共，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美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在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一些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而这也正打中了中共的要害。人道中国的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
中共整体来讲是一个犯罪组织，他所做的恶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就是说加入这个组织积极的执行他的政策，那都是对他的这种人权的作恶都是有份，那么必然像将来像纳粹一样一个一个都会面临清算。那么现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这种甄别，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我想美国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个组织的人必须把它分别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有这个规定，就是必须让中国人在中共这个事情上有个清楚的选择。
他表示，一些中国人比如高校学生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或职业升迁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现在他们也许会三思。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伊认为，如果签证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那么效果也许是适得其反的。
Because the party's been very effective in pointing the finger of blame.
他说，因为中共很有效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称外国人想要削弱中国。特朗普政府也说中共本身构成威胁。我想这会在中国引起更大的民族主义，对党的支持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些针对中共的最新措施的出台，距离新政府就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呢？周峰所认为，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启用的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人马，他们走的是对华接触的基辛格路线。目前的政策和措施在拜登执政后可能不会很快改变，但是是否会延续下去还有待观望。但他指出，美国目前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华全面开放的政策已经走不通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自卫应对中共。葛莱伊表示，他猜测拜登也许会重新审视美中两国间的整体签证安排，而不是将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政策单独拿出来看，以此来解决被广泛认为的两国人员间的往来不平衡。他表示，自美中两国2014年底签署有关相互开放十年签证的协议以来，双方的签证安排一直都不对等。他举例说，中国学者可以轻松拿到赴美十年多次入境的旅行签证，但是他作为智库学者前往中国却只能获得单次入境，有效期最长一个星期的签证。那么美国华人是怎么看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这些措施的呢？纽约居民、退休美国海军医疗人员切克元认为，中共党员就不应该在美国出现。
Because they are promoting interests of communism.
他说，因为他们在推广共产主义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此他们还损害了华裔美国人的利益。但是加州华裔学生艾米则认为，一个人是共产党党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在美国顺利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他说，很快的传播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纽约留学的来自广州的杰西担心，目前的签证限制可能以后还会扩大到其他领域。
我觉得他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他怎么知道谁是不是党员，那以后可能他不是党员，但是他硬说你跟有联系，那就一样要把你可能踢出去啊，或者限制你签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操作空间的一个政策。
纽约居民琳达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他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正确的方向上。
But if people want to come to our country for good reasons, I don't see...
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是出于私人原因或商业活动等好的理由来到美国，签证方面不应该限制太多。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离开公众视野两年多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近日打破沉默，通过自拍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呼吁外界关注她被精神病的遭遇和当前被剥夺基本通信自由的处境。这是董瑶琼自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后首次对外公开发声呼救，备受瞩目。同时，中国当局看来正在针对董瑶琼求救视频展开一系列的维稳打压行动。
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后的次日，将其推特账号上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他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周四，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及视频后，被株洲市国保带走失联。这是目前外界观察到的中共维稳部门对董瑶琼近日突破禁锢封锁发出的呼吁做出的一些反应。11月30号，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出一段视频，称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却因泼墨事件被送进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监控。甚至他父亲在耒阳市矿难中死里逃生，这样大的事情都得由他人转告，让他感觉无法继续忍受。他含着眼泪呼吁外界关注他目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情况，并激动地表示，我不再恐惧，我精神没问题。
第二次出了精神病院以后呢，被安排在当地的政府上班嘛，说是上班，其实它就是一种监控，因为我其实去哪里都是受限制的。然后我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帮他们打打电话、抄抄写写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决定要发推特，是因为我已经不恐惧他们了，我不害怕他们了。我就这样，如果再次把我关到医院，没有问题，我就一辈子出不来了，我也认了。但是我现在要说，我是要争取我自己的自由。什么自由？我工作的自由，我选择朋友交往的自由。我现在所有的自由都没有，都被限制了。我跟谁去交往，他们都要打听，都要问。他们没有说恐吓你、威胁你，但是他们其实意思就是不让你去交往。包括我爸爸，我都是没有联系的。我爸爸出了这个事情，还是欧标峰告诉我，我才知道的，知道吗？所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要么就死吧，真的要么就死吧。在这种强压的监控之下，我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可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了。谢谢大家关注我，我也不会去想今天晚上发了推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去承受这个后果。我只想要问，我做错了什么？我违法了吗？还是那句话，我违法了吗？或者说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我在泼墨之前，我还是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可以去询问我那些同事，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包括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还问我说你想。
这段大约2分20秒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得到许多网友转发、围观和热议。流亡泰国的意见艺术家华勇曾对董瑶琼及其家人给予许多关注和支持。他在转发董瑶琼那个求救视频的推文中表示，董瑶琼发出的这条宣布我没有病要自由的求助视频已经2天整，如今他的推特信息被删除，是否是被强迫所为不得而知，是否已经失去自由，请更多的朋友关注。华勇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希望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真正关心他的朋友们积极呼吁还给董瑶琼真正的自由，不要强迫干预他的生活，言论自由无罪。有网友跟帖表示，容不下一个弱女子的国度与国王，在地球上容得下谁？还有人想与之论理谈道吗？醒醒吧。董瑶琼自称与家人长期失去联系，美国之音日前就此向他父亲董建彪求证，仍在发生透水事故的湖南省耒阳市沅江山煤矿的董建彪告诉记者，不了解董瑶琼当前的具体情况。他说，当天他和女儿加了微信，董瑶琼没有精神病，没什么事。他说，隔天他会回老家看看。
我明天回去具体去看一下，我在这边也不清楚。
那就是他自己说他根本没有精神病。
没有，他今天给我发微信说没什么事。
对，他在视频里说他就根本就没有精神病，他在那个精神病院住的时候也没有精神病。
那是前面。
你怎么看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就得我明天去看一下。
董建彪与记者通话时，与他一起挖煤的十多名矿工在发生矿难近100个小时后仍然生死不明。董建彪是侥幸逃生的2名矿工之一。泼墨事件后一直与董建彪保持联系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转发了2幅图片，其中一幅是董瑶琼的幼小儿子抱着一本圣经。欧标峰在图片的文字说明中谈到，应董瑶琼要求帮他发该推文，他说永远爱上帝，感谢上帝保护他承受了很多苦难的爸爸。随后董瑶琼在他的推特账户推出了他在泼墨事件后的首条视频，以及几条表示反对习近平王岐山的推文，其中提到他的微信被屏蔽，以及他在上海曾被关押并遭受不断性侵羞辱。他说他在泼墨前就打举报电话都被掐断，但是这些11月30号上传的视频和推文没过2日都不见了。 目前拥有 1.4 万粉丝的董瑶琼推特账号只有2018年2月14号和2016年3月12号的两条没有敏感内容的信息。欧标峰两天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上推发送视频后受到了当局的压力。他说昨天被国宝找后他又退缩了，他说已经和父亲联系上，感到很欣慰了。欧标峰还介绍董瑶琼请他代为发推的经过，其中谈到他告诉董瑶琼他父亲董建彪从矿难中逃生以后，董瑶琼感到很震撼，一方面感恩他信奉的上帝，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跟父亲联系而表示痛苦悲愤。第二天就上推发了那条说自己被精神病的视频。
他让我转发那个推文以后，然后代发那个推文以后，他晚上的傍晚晚上的时候他自己就连续发了几条推文，然后还发了一个视频，就说了他的一些情况，这个让舆论呢，让外界就广为关注。然后第二天接着昨天上午他说被国宝找了，然后可能在某种压力之下上去推文，但是他告诉我他跟他父亲联系上了，然后也加了他父亲的这个微信，所以他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至于其他的情况的话，董瑶琼说他会有自己的把握吧。
12月3号住在湖南省宁乡市的欧标峰发推表示被株洲市国宝带走。他说株洲方面来了四个人说要带我去株洲，国宝领导要见我，现在已经上了他们的车，从宁乡去株洲的路上。当晚湖南维权人士陈思明发推表示，他和公民王志华到株洲市芦淞区公安分局找到国宝队长打听欧标峰的消息，国宝守口如瓶，只说省里市里的人正在跟欧谈话，下一步会怎么样还需观察。这条推文指株洲公民已有多人受到警察警告，不要关注不要围观欧标峰的事。王志华发推表示，欧标峰并不勇敢，这个刚过40的男人总是念叨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再告诫我莫踩当局红线，我知道总账早就算好了，只差一个触发点，而这次的触发点正是当局最为敏感的董瑶琼求救事件。他说欧标峰见证中国十年公民运动，关注甚至亲历过中国大部分公民事件，这次轮到大家关注他了。美国之音拨打株洲市芦淞区公安分局办案员警的手机，但始终是录音提示该手机忙，请稍后拨打。截至发稿，欧标峰仍未回复记者的询问留言，但他先前转发董瑶琼求救视频的推特帖子已经删除。2018年7月4号清晨，28岁的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泼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幅宣传画，他手持摄像镜头喊出反对中共独裁专制暴政，并称他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视频中董瑶琼说，我后面是习近平的头像，我想要说的是我以实名制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暴政，
我就泼墨他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习近平，我在这里等着你来抓我，我就一个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独裁暴政专制，我今天就站在这里，我让你来抓我。后面就是海航大厦，习近平你的资产好吗，我就在你的资产面前泼你的墨。
董瑶琼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发生后立即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此后董瑶琼一度失踪，后来有消息说他被当局送进株洲市一家精神病院，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也遭到有关部门的维稳和警告。当时董瑶琼的精神状态在网上引起种种猜测和议论，他在泼墨时声称自己受到中共的脑控压迫，其含义不明，但许多网友担心这位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房地产中介的湖南女子因政治原因被当作精神病关起来。
与此同时，泼墨习近平像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地方相继发生，
原来随处可见的习近平像等宣传看板几乎一夜之间在中国各地拆除。当时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情况，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掌握案情，建议记者发传真提出采访请求。记者向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发出的采访询问传真函至今仍未获得回复。在中国大陆，一些访民时常向媒体披露他们被精神病的经历，但是当局对此矢口否认。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在十几年维权过程中曾六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最近一次他砸了在他家门口日夜看守骚扰并限制他行动自由的不明身份人员的车辆后，被关押22个月以后判刑23个月。上海医学机构鉴定他为偏执性人格障碍，但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朱永健对董瑶琼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气愤。他说，办理他案子的警察对他表示，共产党就是不讲理。这名坚持维权抗争的老兵告诉美国之音，他被判刑坐牢的案子目前已经上诉到苏州市中级法院，但是他的三个微博账号都被封禁，跟董瑶琼的情况相似。当局害怕他说出被精神病和遭受迫害打压的真相。
07年了，对的，连续五次啊，就19大之前，17年9月8号又把我弄进去，要给我三名药，公开的要我吃麻药，我就玩命了，我知道你们也怎么下黑手的，我就玩命。后来到晚上，咱们通知我家里人把我拉到警局还给我看着，微博也给我注销掉了，我的又新开的微博，三个账号都不能用，怕我传播他们的丑闻啊，见不得人的丑闻啊。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香港亲民主促进人士依据新的安全法律和其他规定而被捕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每一次新的逮捕行动都让中共进一步瓦解香港的自治，进一步消除对人权的尊重。当局最近在香港逮捕了8名泛民主政治人士，包括5名香港立法会现任议员。警方表示，这些人被拘留是因为对5月8日一次有争议的会议进行调查的一部分。那次会议是讨论谁应该控制香港立法会一个关键的委员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说，有关事件过了6个月才逮捕这些议员，显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执法。香港政府对亲民主议员进行的骚扰和恐吓，以及压制异议声音的企图，都是赤裸裸地证明港府正在与专制的中共合谋。倡导香港独立的一个前学生团体的3名成员10月23日依据国安法被捕，理由是他们被怀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鼓动分裂的内容。这三人包括前学生领袖钟汉林以及前成员陈蔚娴和何新诺。中华人民共和国违背了对1984中英联合声明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共及其香港的代理人同时摧毁被保证的香港自治，侵蚀香港对包括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在内的人权的尊重。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和导播是清月，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